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摄影是想靠近幸福所在的一种潜意识行为，我因为摄影所以幸福。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有些朋友可能也是他的听众哦。如果我要先讲一下刚刚那一句很想吐槽因为摄影所以幸福，但他姓张。
OK
让我们欢迎小可。
欸，大家好，我是有要好聊吗的小可。
我们今天有要好好聊吗？
看你
我们今天有要好好聊，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小可的专业。
因为今天我 partner 不在就可以好好聊通常如果 partner 在就不会好好聊
原来是他的关系啊。
哦，是节目的关系啊。
小可呢最近比较熟，是因为我们每周二会一起吃早餐。
对对对，终于加入了这个早餐剧的行列啊。
之前聚会见面的时候的印象就是，哇，非常活泼的一个人
因为都是那个嘛，比较大一点的场，就是什么黎明大会啊，或者是一些大的活动这样。就是去跟大家 social 聊天这样子，
所以就展现一型人的特质。
有可能对。
但平常你的工作上面应该也需要有这个特质对不对？
哎，对对对，算是，因为我都是跟人做接触。
哦，我们先讲一下小可的专业。小可可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摄影师，平面摄影师，拍照为主。那拍什么东西的类型？最久以前我是常拍婚纱婚礼，后来就是接触商业摄影，所以其实现在就是什么都拍。
对对对，各种类型都有，大小活动几乎都可以接。
活动记录啊，然后各种商业案子，或者是啊婚纱婚礼一样有接。比较没有在接的应该就是丧礼的那一种。对对对，比较没有碰过啦。
丧礼的需求可能也比较少一点。
没有，其实很大。
很大吗？
对，因为有一批是专门在接丧礼的商案的这种摄影师。所以其实他的需求是蛮大。
可能我遇到的大多数是找朋友帮忙侧拍。好像比较少是直接找类似像婚礼摄影这样子记录。
对对，因为你是说婚礼还是丧礼？
丧礼。
哦，因为丧礼有一批他们专门就在接这一块的，
所以可能是经过类似像礼仪公司介绍吗？
有一些是会配合啦。对啊，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做久了有知名度，就是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摄影师专门拍丧礼的。那可能就会去找他这样。
了解。那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哪个类型？
以现在来讲其实都喜欢。但因为他有不同的
就是看钱多少
这是重点
钱很多的话就特别喜欢，
什么都喜欢，钱很多拍什么都好可是因为如果是以前是拍人像为主啊，人像我就觉得有趣，就是你可以互动嘛。对，然后后期开始拍商业摄影的时候，就是那都是物品或者是一些道具，那你不可能跟他互动嘛，
你呈现
你
最好的一面
过来一点
是你要把它移过来一点。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它不一样啦，商业你发挥的一些就技术上的东西，然后再你把它拍出来之后会觉得哦很有趣。就是网络上大家有时候会看嘛，不是有一些摄影师都会用一些很 fancy 的拍摄方式。
对，
然后成品出来就哦很酷，原来是这样。
不过平常看到很酷的一些记录方式比较多是动态的
哦，
静态的可能不会想到它是一个很酷的过程
哦。可是其实对我们平面来说，你动态的过程中其实也都是一个照片。它每一帧其实就是一个照片嘛。
了解。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有时候去看电影啊，动态的就会看它很多运镜什么的，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那个运镜的过程内容
其实那个一帧一帧看的切的那个角度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看这个。但所以其实概念其实差不多啦。
所以这样讲的话，动态转静态或静态转动态应该都不太难。
对，因为我有蛮多是双栖的朋友，他们就是本身动态平面都接，可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动态转平面还比较简单一点点啦。因为你平面转动态要学习的东西
对它的器材就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但是以画面感来讲，平面转动态应该画面感会很稳，因为我们平常就拍照嘛，所以你那个构图那些都会抓的比较漂亮。所以你直接转应该还 OK， 就学习一些运镜什么的。因为像我前阵子也有在开始在学习动态。
小可开始以摄影为主要工作多久了？
10年多超过了吧。对，应该11年左右了吧。
原本的本业是什么？
没有，我就一毕业就当
哇塞
我是从大学买了一台相机之后，应该说我小学其实我就蛮喜欢拍照。可是我们那时候小学买的那个相机是你知道那种
底片机？
不是哦，是 一台，然后你买拍完之后整台送去洗、
哦、我知道
那叫立可拍，
抛弃式的那种，
抛弃式，抛弃式， 对， 对，我记得它叫立可拍啊，
嗯嗯，
然后拍立得是直接出来的，
对，
立可拍是整个拍完整台相机拿去洗就没了，
不要了，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给你一个底片然后跟照片这样、
嗯、
对，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哎、欸、好像蛮好玩，然后小学就是参加那种什么摄影社团学校的嘛、嗯、觉得还不错，可是因为后来就没有继续拍，因为买那个也蛮贵的嘛、
嗯、
是一直到大学然后有钱了就想说买一台单眼，
哎、欸，这样讲起来我更早接触摄影哎、欸，我应该是国小就有自己的相机、
哦、
因为我叔叔是开照相馆的，
哦，很多人都是这样哎、欸，
对，所以我叔叔就有送我一台相机，还是我们家就有一台相机之类的、
嗯、
然后我又是那一种很容易掉东西的人、啊、所以我相机也常弄丢
那你还好，你现在不是摄影师，
叔叔再送我一台相机这样子，就从那个开始、
嗯。
那以前我们相机不用钱，底片也不用钱，
哇，
所以真的就随意拍、欸，
真好。
毕业旅行的时候，同学们拍照都还蛮省的、
嗯，
因为那个是要钱的嘛。我真的就是一直拍一直拍，
你这底片财富自由哎、欸，
真的。但是还小嘛，根本不知道。
对，
我到真的长大，尤其是出社会之后，大家的童年经验讲起来，才发现哇，原来我那时候是有这么多的资源，
底片富二代，
好好运用。也因为从小就这样拍、嗯、所以我算是有一段时间蛮爱记录的
哦。
可是那个时候是比如数位相机的时候，大概也买过几台、
嗯、
然后也是一段时间就不见，到最后一台不见之后就决定不再买、
啊、真的不要再买不然就是你可以买好一点的，然后你要去哪里都跟我讲一下、嗯
我觉得不见相机最难过的是里面的照片
哦，
相机本身不见啊就算了，那我很希望他记忆卡，我很希望记忆卡还给我、
哦、
我有一次记录那个全国童军大露营、
嗯、
我们就拍了好几天的照片、就全部都没有了，因为相机不见照片就不会来嘛，
对啊对啊，
会回，
就是回忆的部分就不见了，
从那之后就不太拍了
真是 PTSD 很重啊
数位相机之后呢变成手机很方便、
哦、对对，
就主要用手机，
所以再来就是手机不见、
欸、对没错这又是别的故事之后再分享。
好,
好，我们回到小可的这个专业啊、
嗯、
所以你刚刚说到大学开始接触，你真的是出社会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要当摄影师？
我大学买第一台相机之后，然后就开始拍拍一拍，拍大概其实也没拍多久啊，因为我是大四嘛，就是差不多是要毕业的那个时间，然后就是玩摄影，然后拍到有一天我就觉得好，我要当摄影师，就这样想说怎么样可以最快成为摄影师或最接近，
嗯，
我就去婚纱店当助理，
嗯，
对，我就想说那我就去找个跟摄影有关的工作，然后婚纱店当助理嘛 maybe 是一个最快的方式，
路径、嗯、
对路径，然后就后来在我家附近，因为我家就台北市附近就是有一个婚纱街，
嗯，
然后就找，哎、欸，就找到了，然后找到就开始做，
呵呵，
然后就一路就做到深摄影师
哦，
对，然后就还在婚纱店混了个两三年三左右，然后就自己出来做到现在。
哦，说不定以前在婚纱街会遇到你，
婚纱街上可能遇不到啦，因为我都在外景、啊、
在外面工作，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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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当助理跟当正式摄影师的时候，你觉得有怎么样的差别？
哦，超级大的差别啊！
嗯、
那个以现在，我们就比如我现在拍到十年、十一年之后，会觉得哇，助理好轻松，好棒
啊、哦！真的哦，
对啊，因为你
很多人会以为助理比较累耶。
刚去或者是以前我们那个时代的助理是真的比较累，
嗯，
那现在来说就是。其实助理蛮轻松的，而且助理不用担责任嘛。
哦，
你现在就是你要拍的东西，不管你对的是人、厂商或你拍物品，人都一样、
嗯，
就是你得担很多责任。如果今天拍不好啊，或者是就很麻烦、嗯。然后以前的话，那助理就把自己事情全部做完就没事啊、
嗯。
现在也是嘛、
嗯，
所以有的时候回想起来会觉得哇，有时候当助理好像也不错。
嗯，
就是、跟着出去拍一天，回来就拿钱。
嗯，就是只要。听摄影师讲什么，跟着做就好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手脚快一点就可以。
对，可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助理的累度其实真的蛮累的，因为婚纱店就是一个很压榨的行业嘛。嗯
嗯，对，
然后一个月只休四天，
然后时间又很长。
对，因为他虽然表定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嗯，
可是其实我们出发出去拍回来其实都超过七点，
其实常超过耶。
对啊，
像我那时候拍婚纱，我是不想拍婚纱的，
那
但我妈妈跟我老公都觉得要拍所以我就最便宜的预算来拍婚纱然后我很幸运遇到一个很好的婚纱摄影，
嗯，
我们拍摄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要结束的时候，但因为我老公是会跳火舞的， 哦，所以我们有 LED 的表演者要来现场说，欸，可以加入这个环节。
嗯，
他为了拍出那个效果等到晚上。
哦，
我们本来说没关系，这个我们自己拍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也有朋友会拍嘛，我们就留下来等于穿那套衣服然后这样拍，
对对对对，
或者是不用真的等到那么暗来拍也可以。
嗯，
就他说不要，他要等，他就这样陪我们等到晚上。
欸，但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时期啊，那个拍的照片他多拍的都可以卖钱？
欸，不知道，但我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他没有拍过这样的东西。
哦，对，
因为我们是 LED， 但是那个 LED 的道具是会显示出字的。
嗯，
这个算是专业表演者才会有的道具，他平常可能不会拍到那个东西。
哦，那也有可能啊。
对，然后就觉得很感动。可是呢，正在选照片的时候，他拍了800张嘛，
哇塞，挑了800哦，
挑了400张让我们选。
嗯，
那我跟我老公本来就有讲好，我们没有要很多照片，就一直删一直删，我只选了20张，一个小时内选完。我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其他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觉得你们怎么有办法一个小时之内选完婚纱。
对啊，而且如果是以他的张数来说，这很多，欸，
我们就那一直 delete delete 删除删除。然后通常我们这样在挑选照片，不是婚纱公司的人都会过来
关注一下，
多聊几句吗？
对，
對，完全没有，他看到我们这个手速
就
没有过来聊，
就知道你们不是会加钱的人啦。
我自己在挑婚纱服装的时候，
对，
也超快。
嗯，
也是一个小时内决定拍照的跟喜宴的衣服。
哦，一个小时你真的很快。
一个多小时，对，差不多。
嗯，
真的很快。
那你有带朋友去吗？
就是老公跟妈妈。
哦，
这样
那还好。
对，可能我平常就有在穿礼服，
呵呵，
所以会知道我自己大概适合什么型。
哦，
嗯，有可能是这样，
算比较有主见的了，
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
因为我其实也蛮不喜欢新人带一些朋友或者是，
哦，很多意见。
对，因为其实我讲真的哦，那些朋友给的意见，除非是跟你真的非常好，
嗯，
但其实我觉得啊，那些朋友给的意见有 80% 都是给在自己身上，
是他自己喜欢，
对，
他不见得适合这个人。
对对对，就他，
嗯，
他看你穿，但其实你的脸那时候他想象的是自己的脸。
哦，
他觉得我穿这件好看，所以可能你可以试试看。
嗯，
我觉得有 80% 是这样。
哎，欸，对，有可能。
对啊，
因为我也有挑选他们建议的。
哦，
哎，欸，真的，他们建议的，他们有他们的眼光，知道适合你的身形或知道适合你的样貌。
嗯，但如果是比较是朋友没有到那么熟的，可能就不会是这样。
嗯，
我到后期我都会陪新人挑衣服。
哇，很用心哎，
欸。因为我这个人是超级怕麻烦跟很懒的人，
嗯。你怕最后的成品也不适合他。
因为以前你知道就会碰过我们要拍那种森林系啊，
嗯，
大自然，就他给我挑了一件宫廷风，
哇，
那就很难拍嘛，
而且那衣服也很麻烦耶。
对啊，我觉得主要是很难拍跟不适合，
嗯，
那就不适合，到时候你拍出来他就讲说我怎么觉得怪怪的，你又不能说什么。
嗯，
所以我后来都会去陪挑，
然后给建议，
给建议。对，因为摄影师在现场给建议其实会更快，
也加分。
就你可能，嗯，可能你自己挑3个小时好了，我每次去可能只要一半时间就挑完了。嗯，
你是怎么样培养这样的眼光？真的是多拍累积起来，还是你本身就有这样子的艺术天分？
哦，这个是不敢讲啦。没有，但因为我从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我本来就觉得摄影这件事情不单只有跟相机或者是摄影相关，
嗯，
我觉得它要比较广阔一点，
美感。
对，那美感本来就是一个生活中什么都可以学习到的。
嗯，
那另外一方面是，如果就以我们拍人像来讲好了，服装化妆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嗯，
对，
所以像服装有很多的质料嘛，
对，
有什么缎面的，有布面的，其实跟摄影都有相关，因为你会知道它拍出来效果是什么，然后缎面就会反光嘛什么，所以其实我都得去学一下，
就是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
对，所以我在那时候在自己在做在学习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些公司的，就是比如说挑礼服这个礼服秘书嘛，然后我可能就会问他说，欸，那你怎么推荐客人，
嗯，
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件衣服这样，
嗯，
然后那个业务的部分就去问门市嘛，
嗯，
那你平常是怎么讲的，为什么会把我们搞乱七八糟，
哦，
对，就
还是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因为这件礼服比较高单价
哦，
所以推这一件，
会有可能，
嗯，
对， 也是有可能，可是就会变成说，哦，你知道这件事情，那就会希望他们把适合这个地方的点去推荐出来，不要说就是你只推你的这样。
嗯，不是只推衣服，也要搭配着衣服的地点这样子。
哦，对，
嗯，
不过这看店家啦，因为有些店家不一样，有些这是比较不要说烂啊，比较商业一点的，他可能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嗯，
那如果就是像我们可能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就会互相配合，他会先知道你摄影师要去哪， 然后去推哪几件比较适合这些点的这样、
嗯、
可是主要其实还是看个人风格。
嗯嗯，
对，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嘛，像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素一点的，我比较喜欢那种发饰然后简简单单的，哎、欸，我拍照风格可能就是这种，
嗯，
那我就会比较倾向这个方向去挑。
嗯，
那有那还是看人啊。对啊，那其他摄影师可能喜欢很大棚的啊，裙摆很大啊、嗯、拍起来可以很壮阔啊这种。
嗯嗯，
对，这种就是看风格。
那你有拍过什么你觉得非常难拍的状况吗？
非常难拍哦，我觉得其实应该主要都还是以这个表情跟肢体吧。
嗯嗯，引导的时候。
对，就是如果他是很不自然那种，我觉得就会比较辛苦。
很紧张的状态吗？
对。
所以是怎么表情都不适合这样子。
那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是他说他想要那种哇很欢乐，我想要那种我他因为我们都会给那个 reference 看嘛，那他可能挑了很多这种超欢乐啊互动很多的，可是我们在面谈的时候其实他本人是个超严肃的人。
嗯嗯，我就他想要把自己的那一面找出来。
或者是他觉得我们平常都没有这样，所以我想要这样。
嗯
可是有时候这就会变成说你是想要全部都这样，还是说我们有一套衣服这样。
嗯嗯，
但如果你要全部都这样可能就不行，因为你平常就不是这样的人嘛。
嗯嗯，
对啊，如果你要我把你拍成这个样子那也是有点困难，
变成用 P 的。
哦，我也是很讨厌听到这句话。哪有那么好 P 啊。
对
对啊，就是我因为我个人是走前置派的。
嗯嗯，
就是我希望前面几乎什么都做好，后置呢够不要动太多就不要动太多，
也比较自然。
对，因为
符合真实。
没错没错，因为你后置动越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越失真。
嗯，
对，不管是后置后面的一些场景啊还是说是表情啊，因为表情那些你越动就越奇怪嘛。
嗯哼，
对啊，所以我比较想要前置先做好。
嗯，
对，那他如果本身就不是这样的风格，要我拍这样的风格的时候，这种就比较辛苦。
你需要常常讲笑话吗？
唉，如果是拍婚纱要啦。我的风格是走那种比较自然的、
嗯、
就是跟你玩在一起，让你整天比较
放下心房。
对，比较轻松，我觉得比较轻松比较容易笑出来。
嗯哼，
这样。对对对，我是走鼓励派那种。
哦，
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很多摄影师的风格不一样。
有
些摄影师是很凶的。
嗯嗯，
就是比较偏那种像是大师，所以比较严肃、嗯、
或者是比较有效率型的这样子。
对对对，跟你讲话你会哦、欸、叫你去那边做你就哦赶快赶快做。
但如果已经被震慑住了哪有办法有轻松的表情、
欸、有些可能就相信他，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不自然啦。
嗯，
所以我就是走鼓励派的嘛，就是拍拍说对很好很好，哎、欸，再怎么样更好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些就是比较我们个人觉得蛮低俗的、哦、会又开一些不好笑的玩笑、
嗯、或者是黄色笑话之类的。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对、
嗯、
对，就分大概这几种吧。
我自己大概拍过三次不同的，两次是艺术照。
哦，
两次艺术照呢，一次是那种在商场被拦下来，我以前都是属于那种不会拒绝别人的、嗯、被拦下来我就买了、
哦、真的哦。那等一下后面录完你要不要再拍一个周年呢？
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在就是
婚纱
街那边的星巴克、
啊、
跟朋友约在那边开会，但我太早到了、我就在附近逛一下，就逛到一个婚纱店门口就被拉进去。拉进去之后我身上都没有带钱哦、喔嗯、
那叫你刷卡，
我就刷卡了。
哇，你很，那你有去过世贸展那种东西吗？
没有。
你很不能
去、欸、婚纱展吗之类
的？对，婚纱展。
没有没有，没去过，还好没去。
真的还好没去。那个婚纱展可是很可怕的。
对啊，
比你在路边这种还
要。我光是那样子就购买了之后呢，像我刚刚说第二次那一次被拉进去，可是我到真的去拍大概是好几年后，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嗯，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
嗯、
是有一次在整理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个订单。我想说，哎、欸，这是那个那时候付的那个钱呢、欸嗯、然后再打电话去，哎、欸，他还在。还好他还没倒。
哎、嗯欸，你这样付的定金大概付多少钱？
忘记了。
有到万吗？
没有没有，应该没有、
哦、
应该是
几千块。
对对对、
哦、
所以
还
好。嗯，然后也是那两次拍摄之后会觉得像第一次拍摄感觉就没有很好。
嗯，
那是很露欸，整个背都是裸的啊之类的那种、
哦、
是可是那个时期好像是有这样风格。
嗯，
因为我同学拿出他的艺术照，欸，好多 pose 是跟我一样的
哦。
会有那种感觉，
有一种 SOP 感。
对对对、只有自己的时候可能觉得还好，同学拿出他的，然后我再拿出我的，哎、欸，我们的很像。
你是在同一家拍吗？
好像不是同一家，但可能差不多摄影师之类的、
哦、
对吧。然后第二次有感觉好一点，因为第二次也有外景、嗯、第一次是只有棚内，然后第二次有外景。 那第二次的照片也不太能用，比如说他用的钢琴，
他不太能用哦。
那个钢琴的键盘是
假的，
错的
哦，错的，
假的就算了，它是错的、哦。我们通常是两个黑键、三个黑键这样的形式，
对，
它都是一黑一白，一黑一白，一黑一白，
哦，
有没有很夸张？
我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公司他也是做假的钢琴，
嗯，
对，但因为我也是学钢琴，所以我一看我就觉得，哦，天哪、
啊，对 啊， 啊，也是错的吗？
都错的啊，
为什么会？
而且是木头的，
是木头的，该不会同一家吧？
没有，很多都是这样做错这件事情，我可能觉得就是本身他没有这个专业度，是做错很容易啦。
嗯，
但做木头是因为他们很容易，有时候要搬出去用，
比较不会坏掉。
对对对，啊，因为正常钢琴太重了，
没错。
对对对，他们就做那种三角琴，然后是做假的，
嗯、没错，对
啊，里面都是空的，没有弦，但是可以放一些有的没有东西。
对，没错，
对，
变成一个置物空间。
没错，但很瞎啦，就是。对啊，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做不
对
的，对、啊、这
样，所以反而有跟钢琴拍照的那些照片我不会用
因为看起来很不专业啊
看起来就很奇怪、啊、
对对对对，
你自己以前是学音乐？
对，我是音乐班的、
嗯、
我是高中是音乐班，然后大学变成艺术行政。
音乐班的时候你是主修什么？
我主修钢琴的。
哇
主修钢琴，副修法国号。
哼哼，
对对对，
到现在还有在练吗？
当然没有我大学毕业后就没有什么在练琴了。
嗯，
对啊。
所以你大学是念哪里？
大学在高雄念树德科大，
然后以艺术行政为主。
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艺术行政跟你现在工作有没有帮助？有做结合吗？
稍微吧。
嗯，
我觉得稍微在一些工作的流程上，
嗯，
就是会比较算是可以帮助我，就是我们以前学的一些行政的一些 SOP 嘛，你可以比较快去厘清一些事情。
嗯哼，
对对对对对。
那你现在的工作会需要写一些标案之类的吗？
不一定，但有可能会要写企划书，比如说某些厂商啊，可能需要一些摄影规划，
嗯哼，
就会帮他写摄影企划书，这样说大概几点啊、嗯、大概去哪拍啊之类的，然后 model 啊预算大概在哪里，大概先列一些。对，那、
嗯、
有一些很随便啊，就可能用口头谈就好这种，
所以这也算是有帮助。
我觉得稍微啦、
嗯、哼哼。
其实我觉得因为学摄影的啊，如果以前是美术系的就很赞，我觉得因为直系相关嘛。
嗯哼，
那因为学音乐，然后以前都会问我说，欸，你学音乐那你现在做摄影会不会就完全没用到？我后来发现其实好像有，
嗯，
因为有人开始跟我讲说，诶，我觉得你拍的东西有故事，好像有话要说的那一种感觉、嗯、然后就是哦啊，那有可能是我学音乐的关系有呼应在里面、
嗯、我觉得会。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还好啦，至少不会说浪费这样。
嗯，
对，
之前我看一个韩剧《黑道律师文森佐》。
哦、oh, 我知道，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每一幕啊大场景的时候、嗯、都是加上古典乐。
哦、oh,
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就是、嗯、他在杀人的画面或者是什么那样的画面
、嗯、
就配上那样子的古典乐，你会觉得很不一样的感受。
有啊，看电影看剧很多其实都很喜欢加古典乐。
嗯，
所以有时候看到，就是我现在的职业病，就是有时候看到听到的时候就是说，哎、欸，又是这一首，或又是哪些、
哦、他的音乐那时候使用，他不是我们常听到那种大画面里面用到的古典乐。我现在忘记有哪些歌曲啊，那因为我自己有在乐团嘛，有在演奏、嗯、有一些是我们演奏过的、
哦、
就会更能够连接。
德布西的月光最常被拿出来用、啊哦、
对对对，这种是算是
抒情的
口水歌
对，或者是拉曼纽沃夫的那个协奏曲啊、嗯、
大家习惯性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有时候也会看到某些画面，你就会跟某些乐曲
做
连接、
嗯、对对 对， 对。
所以你自己在拍摄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今天拍到什么画面，你头脑里面会浮现什么样的声音或音乐？
拍摄中好像还好，可是我有的时候在做，像做功课在找一些照片的时候，如果我有定了一个我喜欢的氛围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找那个音乐然后一边做功课。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喜欢比较chill一点的，我想要、嗯、比较慵懒感的，然后我 maybe 会放那一类的音乐，就比如说像 lo-fi 的音乐，然后去放在背景，然后我去找那个音乐，然后去对我自己的频率这样。
所以它就会有延续性的同样风格
可能对啊，如果是想要嗨一点的，那就是现场直接可以放一些比较嗨的歌这样。
嗯，
想要动感的话，
以现在来说你是没有在跟公司配合了吗？
欸，我没有在公司上班，但是还是有跟很多
不同
厂商或公司配合。
嗯，
对，但基本上来讲就是 个人独立接案没错。
就以接案为主。
对对对对对。
那你接案的方式都是自己去洽谈，还是等人家来跟你联络？
哇，我的接案很佛系的，没，因为我们这个自己去洽谈应该蛮少，大部分都还是人家来找我们。应该说以前做到现在类似口碑啦，所以就会推荐嘛、嗯，然后都是人家来接洽之后，那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些洽谈，你要拍什么，然后去报价、啊，然后一直这样慢慢做。
会有企业，会有个人吗？
对，都有都有。嗯，个人的话有很多配合，就是设计师吧，或者是小型的。他应该不算企业吧，比如说自己是老板，然后他需要一些网站上要用的照片，或者是比如餐厅他需要 menu 的照片之类的。嗯嗯，对，那个人还有其他就婚纱婚礼嘛、嗯、这种。对，
所以种类真的很多元耶。
对啊，
在拍摄不同的场景或是不同的类别的时候，用到的器材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相机都是同样的啦，像我就是 Canon 拍的嘛，我的器材不算多。嗯哼，大部分我觉得会比较需要用到更多的应该是灯具
哦、
对对对，如果是以镜头那些，我觉得大部分就是那样。嗯，对啊，灯具我觉得蛮重要的啊，
因为不同的空间需要的灯就不一样。
对，然后或者是他想要的风格，嗯、如果是比较强烈一点，那可能灯具的应用上就会比较多。哦、对啊，有些只要自然的嘛，自然的。
这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自己在拍影片课程啊，灯也是越来越多
哦。对啊，这种很多电影上的布灯，我们看电影其实蛮累的、
嗯，你会注意到很多细节。
对啊，而且特别是看王家卫的电影，王家卫的那个布灯都哇超美，所以他每一帧下去，我都在看摄影机一样，然后每一帧下去都会看、嗯、哦，他这个灯是怎么布，然后就。欸，他刚刚那一段在讲什么？重来。
所以你比较适合不要去电影院看。
也不会啦，
还是说你电影院看过一次之后，你还要
再看
一
次？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看电影，我觉得不一定电影耶，其实 MV 很多也是
哦。
就是比如说像很多现在很多新的，不管是韩国哪里的，有些 MV 做得很好，
嗯，
对，然后就会稍微看一下他是怎么拍。动态的东西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应用到平面，
嗯，
对。
因为动态更瞬间，
对，
所以你如果它的瞬间捕捉的好的话，应该平面就会好。
其实看它，对啦，刚刚这个也是没错，它的布光其实也是啊，所以有时候去看它的布光怎么布，
嗯，
也是蛮有，就是下次就可以，说不定可以用。
等于你从作品的成品，你就会看出它的过程、
嗯、哦。如果硬要这样讲的话，对啦，就是经验，就是做很久才可以这样看。嗯，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是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想说这个怎么弄的啊，一开始一定会嘛，你就不晓得人家怎么拍、嗯、可是做久你自己去拍过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他这里有光，他应该是这边有一盏，这边两盏三盏怎么打、嗯、对，然后看那个光影的分布会知道他的大概高低怎么放，
嗯，
对，然后其实自己还是要试啦、嗯、我们有时候也是看了一些觉得哦这个光打得很漂亮，我来试试看，然后摆了很久才试出来，但试出来之后就是你的
哦、
对，
这也没有办法完全模仿，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摄影师前面嘛，初期一定会模仿，到后期都会内化成自己的风格。
嗯，
因为不一定所有东西都你喜欢的。
对，
你可能今天拍一拍，你有的这个技能之后，那你就会想要说啊，那我把它转换成我喜欢的东西。
嗯，
对对对，那个就变成每个摄影师自己的风格。
刚刚讲到灯，我就想到。疫情期间啊，我有受邀到某个直播平台去洽谈，他们本来是希望我当那边的直播主之一这样子。
哦。
然后那时候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就讲到某一个直播主呢，他非常的讲究器材，他在每次直播那个空间里面打了50盏灯，
太多了吧？
对，我就想说，这合理吗？就是虽然说一盏灯也许不够，或者是一盏灯也许是很死，就很锐利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50盏灯是不是太夸张了？
5盏就已经不错多了，还要50是什么概念？
所以以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啊，你觉得在灯具多的情况下，大概你遇过最多拍同一个人会是多少？
哦、我以为你要问我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想，我会觉得他胡乱。
他有给我们看照片。
真的是50盏哦，
没有去细数，
就是真的一大堆放在那边，
一大堆，你就会想象像我们现在的右前方有一个圆形灯，对不对？就那种东西，然后这边有50个，
嗯，
这样，
我可能
各种的不同的灯，这样，
我可能会觉得他是要给厂商看
哦，
因为其实这种事情我没有做过，
嗯，
就是其实这个场域我可能不需要，完全不需要灯，
嗯，
我就可以拍了。 但是我会因为可能客户花了钱，我就带两只大只的架在那边给他看，但其实他闪不闪对我来说
没有差，
可能没有差，
就一个算是某种程度的战力展示
啊，对对 对
那是战力吗？那
算是就是
武器展示，
你花了钱我让你有这个价格的这个感觉，
相对应的，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做。
那通常最精简你觉得多少灯就够了？
其实这个很难回答耶，
要看结果论对不对？
要看你要拍的东西是什么，对，因为有些东西是一盏灯可以拍，三盏灯也可以拍，五盏也可以拍，只是它的效果会有细致上的不同，那这些细致上的不同就会分成一般人看得出来还是摄影师看得出来，就是会有差这么多，那如果其实以刚刚讲的那种室内的直播主要的灯要打得漂亮，其实我觉得两盏差不多了啦，两到三盏其实就已经很够了，只是它的灯要稍微就不是那很烂的，这么
要调到好，
对对对对，有一些只是那种很比较简单的，就是不是有个圆形的那种补光灯，
我觉得很可怕，
那就算了但是我们可能就用比较专业的器具去打一些比较有层次的光线，那两三盏其实真的很够了，就会让你的整个画面很有质感。
我自己有一次得到一些回馈，是我某一个演讲，我那个演讲的主题是跟大家分享在疫情期间制作影片课跟线上课这一些，那我是教大家用比较简单的器材来完成这件事情，就现场有一位老师，他就是摄影师，他就回馈我说我的灯可以怎么打，我就觉得哇好有收获，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可以怎么样加灯，是那个时候才开始去买一些棚灯这样子。
哦，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很尴尬，因为它就是有分派系的，对，像有些人就是器材派的，器材控，像我就不是，我是算是比较偏技术派，就是我看到照片 我大概知道它怎么弄就好，有些人是我要连我的器材我就是要全部买满，他可能跟我聊器材的时候 我拍那么多年我有些可能不知道，他说你知道这个对焦点有多少个多少个，我想说可是其实我只用一个
就是那个有天赋的魔法师
也不是这样说
你知道说我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结果是这样，所以我就能做到，我不知道那个咒语是要讲些什么才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啊，不是不是，我是应该是我只要知道那个东西我要能怎么样可以做到那样就好，对，我不用先全部背出那么多啊，如果知道说这个需要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再去准备，但我不会想要倾向像他们全部都先弄好然后再去用这样子，
真的是你的天赋啊就是有能够看到结果的，
这一方面应该也是财富不够才不能这样用
有时候有限才是无限的
哦，
因为我们有限，比如说时间有限所以可以激发潜能金钱有限，所以可以用有限的金钱来做这些事情，
时间有限才可以在时间前把件赶快赶完交出去，
对对对，没错
人类潜能，
没错，因为我也有遇过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你所谓的器材控
哦，对啊，
糟了，我这应该不会知道是谁
有这个人是不是，来赶快讲出来
这样的朋友真的买很多类型的器材卡住
了，卡住了，怕他讲出来就知道了，
没关系，反正我周遭的摄影师真的很多啦，对，那有些是爱拍，有些是专业，
但我觉得这其实也没有对错啊，因为这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也可能就是兴趣，
这就跟比如说你音乐每个人弹同一首曲子他的
风格
也不一样嘛，
没错，
对啊，他可能在练这首有人就是习惯从头到尾就练那一段，或者是把那段练得很好，有些人就是全部都练，
达到这个结果的方式不同，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对
错，对，
没有什么对错，因为它有可能现在是跌跌撞撞期，我们看起来的成品可能没有到所谓的世俗的好但可能突然某一天它就完全
开窍，
对，开窍爆发了之类的，
对啊，这个我觉得还好，现在大家在看这个东西看没有那么清楚了，我觉得
很多时候也是看主体而已啊，比如说拍美女
啊也是啦，
model 就是只看那个 model， 他也没有去管你的构图，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做艺术来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但我觉得以台湾人现阶段的艺术的水准其实讲实在没有到那么好，普遍来说其实还是处于我觉得偏低啊，
还有一种状况是大家喜欢所以我也喜欢，
哦对啊，那盲从吗，
从众的效果，
对
啊，
对对对，
比如说 服装时尚、还是在听什么音乐，像抖音、
对对
之类的，都是这样子。
抖音一响，父母白养。
对，没错。反而要慢慢建立那个独特性，或是走自己的路，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慢慢有开始。
哦，但真的很慢啊，
很慢。我总比没有好。
是啊，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做艺术其实是蛮辛苦的。
嗯，
就不管是摄影还是音乐还是设计，各种各类型的艺术上来讲，我觉得在台湾是蛮辛苦的。
嗯，那像你刚刚说，就活动中的拍照、
活动记录，
对，活动记录，
对，
这个费用会是怎么算啊？就是算你的每一场都是差不多吗？还是说根据他活动大小来去报价？
对啊，其实会根据他活动大小，有分那种一个小时多少钱，或者是他如果希望是一整包多少钱，或者是因为有可能八小时嘛，那我们可能就算半天或整天的价格，
嗯，
看他需求的内容。
嗯，
因为有一些是他只跟你讲了时间，但其实他里面要求可能超复杂超麻烦，
比如说要上山下海这样子。
对，然后有些是可能刚开始跟你接了之后，后来还讲说我可能有前面场跟后面场，我两边要一起拍到，欸，那我就要两个摄影师啊。
哦，可是他一开始没有讲。
哦，对啊，那就变成说我可能一开始报价格是单机的价格，结果你忽然这样讲，我再请一个啊，那你有没有要请一个？如果没有，你预算不到，不会变我自己再请，这个事前都要先讲好。
嗯，
就会需要一个他们给我一个流程，或者是你需要想要拍到什么，你大概先跟我讲一下，我才能去估价。你这个大活动，我 maybe 需要用到3到4个摄影师。对啊，那这个价格就不太一样。
所以你也要有这样的经验，说看到他这个流程，知道哪些画面或多少位摄影师才够。
对。或者是大部分其实我们都会先问啦，主要先问说，来我问你，你有什么画面是你一定要拍到？如果是颁奖啊，就颁奖人跟那个每一个都要合照，那基本嘛。
嗯，
但是有没有那种，哪些东西品牌 logo 什么一定要拍到的？另外一方面还有是这些东西会不会需要我去租器材？
哦，
对，因为有些东西是，哦好，比如说空拍好了，
嗯，
我要空拍的画面，
嗯，
如果我今天没有空拍机，我就得去租嘛。
而且现在空拍也很麻烦耶，你还
要
有，
哦，要申请。
对，一个是申请，还要有
执照吗？
对，执照。
其实现在有一个轻型的是不需要执照的，
呵呵，
对，但如果你因为在台北市的话，你要飞就比较麻烦，有比较多的那个限高区跟那个禁飞区，这个就是你有执照的话才可以去申请飞禁飞区。对，因为有一些建案嘛，我们有些建案是要拍怪观的那种，那就一定要得空拍机啊。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就是你有执照的话就可以申请，
呵呵，
对，不然你看有些广告怎么拍出，
对啊，
也在台北市啊。对，
所以你会接类似像这样的案子？
要，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执照。
嗯嗯，
对，准备想考。
你拍过最大的活动类型是什么？
活动类型应该就是像那个 YouTuber 走中奖吧，
嗯，
对，很大，然后或者是一些记者会吧，
嗯，
就是比较大型的活动这种。
哎，有拍过什么是你觉得很好玩，是你自己在拍摄过程你也觉得很享受？
活动的话，像这些 YouTuber 这种还不错，我蛮喜欢的，因为你平常在看嘛，
嗯，
所以其实像我那时候是站红毯的位置，所以他每一个进来你都看得到，然后就说啊，这个我都认识，这个我认识，你也会看到很多说哇，这些人到底是谁？哇 ，YouTuber 也太多了吧？我已经看很多了，这后半场我全部不认识，这样，
嗯，
看他们在底下互动蛮有趣的啊。哦，我有拍过一个我其实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很算感人的一个活动，
嗯，
就是以前我有个朋友，他们是开台湾当代小丑工作坊，
嗯，
主旨是一个比较心灵的工作坊，你去报名，然后去认识自己的心理，用当小丑这块方式，
嗯，
可是他们的小丑不是那种在路边什么杂耍啊那种，
嗯，
他只有给你一个红鼻子，
嗯哼，
然后你可以随便乱画画，只是画很可爱的也可以。对，那他们会请一个意大利的小丑训练师，
嗯，
对，然后来台湾为期一个礼拜的工作坊，最后一天他们就会上街，算是一个 parade 成果发表，
嗯，
对对对，那我就是去受邀去拍他们的成果发表。哇，他们那个有些成果发表，我们有时候会拍到，你会躲在镜头后面，眼眶泛泪。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成果发表有几次会去疗养院，
嗯嗯，
就是那种可能有重症的或者是老人的这样，嗯，然后他们就是一堆人，然后在里面跟所有的老人玩耍，啊。
是红鼻子医生吗？
不是，
不
是，不
是，
嗯，他就叫当代小丑工作坊。
哦，嗯，
对，那红鼻子医生我知道，
嗯哼，
他们差不多同个时期啊，
嗯，
对，那只是他们的成果发表也有在西门町的路上啊，然后算游行，然后跟大家玩，
嗯，就分享欢乐，
对，拥抱啊，温暖啊这种，然后在疗养院就是 唱歌给那种完全不能动的老人听啊什么、嗯、哇你有时候看那个画面、啊、听志工讲说有些老人是都没有站起来，平常都不太爱站起来，然后就他们来的时候、哦、把他带起来跳舞啊玩啊这样、哦、你有时候在
就动起来了这样、
哦、你在旁边我就拍到就是用相机先挡着脸这样那个表情很难控制啊、对啊这种很有趣啊很感动，
我觉得记录下这些画面真的很有意义。
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就像一开始你说你很喜欢的那一段话啊，摄影是想靠近幸福所在的一种潜意识行为。
对，
所以你会想要从事摄影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想要记录很多幸福的时刻。
哇那我就不晓得了因为刚开始可能不是这样想
真的吗？刚开始怎么想？
我刚开始就是觉得哇拍照好好玩，我当摄影师就这样
所以没有想太多的。
对啊，没有想太多啦，刚开始
拍久了之后才有这样的感受。
对，我觉得算是有拍到一定的时间点，然后或者是算是有一点成就的时候，因为你会开始拍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思考自己到底在拍什么，想要拍出什么东西，嗯，才会开始往这方面去想。
那你当初在练拍的时候，除了你说你当助理的时期有一些学习之外，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方式练拍吗？
其实练拍这件事情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拍，就是我们算是一个无时无刻在给自己精进的一段时间嘛。嗯，那助理那个时候因为很菜嘛，在练习的就是人像，只要你放假你就会去找人出来借我拍一下。对对对，拍完就给师傅看啊，然后去瞧一些，然后下次再拍再拍再拍。现在的话就是会思考一下看有什么想法，就是我可能最近想拍什么，因为人像你可能就是已经拍到一个差不多了，所以你就想更精进，就会想以可能往灯法上面或者是一些氛围、或者是一些主题，就会想要到底我今天想拍个什么主题、然后去用主题来延伸。
类似像什么样类型的主题？
嗯，比如说时尚杂志。对，那可能就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它的服装上可能就会比较大胆，或者是一些造型上会比较前卫。对，那因为你的 reference 就是比如说 L 杂志啊，或者是那种比较大的 Vogue 啊，这种就是以那个方向去看你的范本。嗯，对，然后再去做功课啊，说诶哪些范本是我喜欢的，我可能喜欢这一类，那我就要开始做这一类的准备，然后去找适合的 model 配合的造型师，然后去做一个很长的讨论啊沟通啊，然后再去做这个练拍这样。
嗯哼，那像你担任摄影师之后，你中间会有跟老师吗？还是自学居多？
好像没有诶、老师的部分就是当初在助理的时候啊，跟着
摄影师，
对，跟摄影师，然后一路就是学到自己升摄影师之后，一样也是还是会在里面这样学嘛，反正有厉害的你就看然后就学，然后自己离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都在网络上面学习，或者是我们的同业啦，因为我有几个很好的摄影师朋友，我们会定期聚会，然后聚会的时候大家就除了聊八卦、或者是聊说哎我最近想拍什么，或者你最近拍那个东西很厉害、怎么拍，分享一些灯法想法，
互相学习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哎，这样的交流真的蛮重要的。
对啊，但大部分现在都只能这样啊，不然就去上一些课程。但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市面上在发售的一些课程那个价格
太粗浅了，
对，你价格不到一个量
专业的那个
你就学不太到，都是比较有点像讲座式、那种600块1000块，其实那个都是去听你都知道的东西了，
只是听人家怎么讲，未来你要演讲的时候可以当参考
哦，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也有哎呦看很多人的风格，有些人讲的你可能就没有很喜欢。对吧、所以通常可能要去上那种万元的开始的那种工作坊，然后两三天那种才会比较收获，不然的话就是要一直上网看。我觉得现在的世代就是要一直上网看新的东西。
嗯，没错，不管各个领域其实都是这样、
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免费资源
啊。对啊，
对，如果你懂得学习的方式的话，其实这些都可以克服。
嗯，像什么小红书啊，还有很多我自己是比较常在 Pinterest 上面找啦。对啊，然后但我听说最近很红，小红书也超多的。
对
对啊，上面都有很多的资源。对，就所以我们就在上面然后逛一个下午，然后都在看这个怎么灯怎么打，要不要怎么拍啊这样。
我有时候也是要有辨识度啦，因为有正确的也会有一些错误的
哦
一些东西
那就划过
对对对自己就要有那个资讯识别
哦。对啊，我们主要其实还是会看自己喜欢的风格啦，偏自己喜欢风格才会去把它记起来，不喜欢很快就划过去。
那对于摄影 你有什么样未来的期许吗？
啊，期许哦，
或是你下一步会想做些什么，还是你觉得现在就非常开心？
现在算是一个蛮放松的状态啦。
嗯，
但我觉得期许应该是变成以前一直在做的事情，都是我拍一档赚一档的钱，现在比较想要试试看有没有那种就是可以长期投资的，对，或者是比如说拍一些什么东西是可以贩卖的，那我就拍一次就好，我不用一直去拍，我可能拍一次然后他一直卖就可以有钱的这种，不然要拍到几岁。对，因为以前是拍那种婚纱婚礼的时候，那个是体力活，那体力活你看到个40岁哇还要这样拍，我觉得超累的。那如果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的时候，我觉得像后来开始接的商案，至少就可以再往后多延一些时间去做。但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看有没有可以就是拍一次可以一直赚的，
那真的是要思考欸。
对啊，不然就是跟多方合作啦，找很多的比如说设计师朋友啊讨论说，欸，我们有没有什么合作的，
嗯，就变成是比较长期的合作，而不是只有一次性的案子这样子。
对，毕竟以前我都很常跟人家讲说，你看为什么到后期会不太爱做婚纱婚礼，
嗯，
婚纱还可以啦，
因为他只结婚一次。
对，你看一个人哦，喔，我先拍他的婚纱，
嗯，
之后接他的婚礼好了，
嗯，
很好，我再拍他的孕妇照，
对，
最后再拍他的全家福
或者小孩照，
我对，我这样可以赚四次嘛，
嗯，
但这四次要不要4年
以上？
对啊，这 CP 值太低了吧，
而且还有可能会换摄影师
哦。对啊，所以4年 CP 值这么低，再加上这个4年结束后可能就没了，这个线就断了，
对，
顶多他帮你介绍，
没错，
但是就是我就啊，这 CP 值太低了吧这样。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或可可粉们你周遭呢有摄影需求的话，欢迎可以找小可。小可有作品集吗？
有啦，但是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没有很更新就对了。
就是久久更新一次啊，那个久度可能短则2-3个月，长则快半年才更新一次。
欸，那算蛮频繁的耶。
这样已经频繁了吗？我半年才会 PO 一次欸。
没有，我自己没有什么作品集。啊，
没有那个业界的，你知道业界是每天在发的欸。
哦，有，我有看过。
对啊，而且连现在像我有些朋友他们是那种限动啊，
嗯，
然后 IG PO、 Facebook PO， 然后每天 PO，就是很跟得上时代，
嗯，
最近在红什么他们就拍什么去 po。
所以你有想走这个路线吗？
我觉得我心里想，但是我做不到。
你需要一个经纪人。
哦，对，我有觉得，我
对，
因为我就是个很佛系接案的人，我就是佛系到我觉得心情很重要。
嗯，
有些厂商就是跟我讨论价钱嘛，
嗯，
然后比如说随便我开个30000块好了，他说，欸，那我可以便宜一点嘛，28000好了，我说那我帮你介绍28000摄影师。
嗯。
听起来超硬的，
嗯，
因为我的概念是反正我给你这个价格一定是有优惠了，
嗯，
那你还要优惠，我就会觉得就这个2000你有差，
嗯，
那说不定我们后面的合作我觉得很麻烦，
嗯，
说不定他最后有一个说什么啊，我又再要优惠再要优惠，我就不喜欢这样，
嗯，没错，
那我就直接跟他讲说，那我帮你介绍就是你那个价格的适合你嘛。
我在接客也是这样欸。
对，所以是不是案量就不多？
有好处是真的是会接到就自己喜欢的。
哦，对，
我讲接课是接课程。
哦，是
所以
都是自己喜欢的嘛。
对，自己喜欢才会有能量跟那样子好的心情去面对你每一次的遇见。
对，这也是一个尊重的问题啊。
嗯，
就是你没有在杀我价，或者是你看起来很尊重我，我就会自动的把你的这个 case 也很认真的去做嘛。
嗯，
对啊，就是互相，
没错，如果真的你的预算不高，你也可以找小可帮你介绍。
欸，你不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奇妙的观念
杀价文化吗？
算是在里面，它是一个观念很奇怪，
嗯，
就是有没有碰过很多老板，然后他可能都会跟你讲说，欸，我们有配合过了，
嗯，
我有很多的案子给你，所以便宜一点。
没错，在表演也是这样。
欸，很奇怪啊。你如果跟我配合过，你喜欢我，怎么会是便宜一点呢？
嗯，
你知道我价值在哪吗？所以应该要涨价才对啊。
对，
什么道理？
我真的曾经遇过只有一个单位哦，嗯，请我去上课，他们自己涨我价。
哦，
对，就觉得老师你终点应该要调了，
欸，
他说你终点应该再调高一点了。
嗯，
我说啊，可以吗？因为我对企业其实就已经是比起一般单位来讲就比较高一点点。
嗯，
然后他们还愿意再高。哦，好啊。
真的是 哇，佛系厂商，
对，但是非常非常少，大概就遇过一次而已。不然如果真的长期配合，不管是学生啊还是单位，其实都不太会自己在说，欸，我要调涨咯这样子，
一定
的啦，其实说不太出来。
或者是他要跟你说降价都已经来不及了。
对啊，
不太会帮你涨价，很少。
可是你看现在物价涨很多，欸，
哦，对啊，所以很烦啊，就物价都在涨，然后我们如果要涨价还会被人家讲，
但我们这种人力相关的工作反而是没有涨的，你看基本薪资涨很多，欸，
哦对啊，
从我小时候66块到现在66块，
讲已经200
多了，年代感还没有到200多啦，大概基本起薪好像170几还是180几这样子，哦，差很多，欸，638三倍。
这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做的是艺术，它没有一个真的很实质让人家看得出来它的价值在哪里的，所以这很烦啊，嗯，对，就所以很常会碰到我们啦，我们最常碰到的说，哇塞，你们拍一张照片为什么要那么贵？嗯，对，你又去跟人家讲说，我们拍这张照片是前面学了10年来的，嗯，所以才可以得到这个价值，他才不会理你。
哦，这要跟大家分享，前置作业拍出那真实感真的非常重要。可能有些人很喜欢美肌后的自己，但是有时候我朋友拿出，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哈，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会啦。
对对对，就是朋友拿出美机相机跟我一起拍的时候，嗯，拍出来的我都快要不认得了，就美机过度了。我自己会觉得这样的照片就算留下来，10年后、20年后你再看，那个不是你的本身，欸，不是，那个不是真的你，哦，那为什么值得被记录呢？哦，糟了，我这样会不会被
不不个人观点，个人观点，
对，这我个人观点，我会更喜欢那个真实。所以好的优质的摄影师呢，他在前置帮你把光调整好，帮你把所有的细节注意到之后，拍摄下来的那个画面是真实的自己，嗯，可是又可以把真实你中的美好记录下来。
对啊，我觉得应该说好的摄影师就是可以把漂亮的你抓出来，嗯，把你拍得更漂亮，或者是拍得更好，嗯，而不是靠后置去做这些事情。嗯嗯，我觉得现在不能讲说后置不好，因为现在的时代
都需要
摄影跟后置其实是完全挂钩的啦，嗯，对啊，所以这东西是用在加分而不是用在改变，嗯，
没错，
对，因为像我自己跟客人讲，或者是有我们拍人像嘛，其实现在有很多女生不是会在意一些手臂很粗，或者是怎么样的，可是因为对我来说啊，你的 pose 我是没有办法用 Photoshop，可是肉可以嘛，对，可以修瘦，可是 pose 不行，所以你今天说我为了一些比如说手臂说不要夹起来，这样会很胖，然后你就一直打开，那姿势很奇怪，我没有办法修。可是你说今天是姿势放轻松，啊，我们后置去做完修整之后，其实那就是你想要的画面嘛。
嗯，所以要相信摄影师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嗯，
摄影师一定比你专业。
对，如果
除非你找到一个不适合的摄影师，
那就要再找第二个摄影师，
那就可以找小可了。啊，
可以可以可以。
小可呢，还有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有药好好聊》吗？
是是是，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节目。
我们节目的调性跟我今天非常的差很多。对，我们的调性是非常的欢乐，然后吵闹。因为我的 partner 叫 Joy， 我们就是两个讲干话的人。我们两个如果都在一起，就是废话会非常多这样子。
所以现在都推给 Joy 了。
没错没错没错，一定要的。
上次 Joy 早餐聚的时候就说他是那个被牺牲的人。
什么叫他是被牺牲？那事情都我来做，欸，
对耶。
他可是很爽的，欸，他只要来录音就好，欸，
他就是你的艺人，欸，
哦，对。可以这么说，欸，可以这么说。
所以如果你接了业配，你就由你这边来处理。啊，
我们是有先讨论好了啦，嗯，那个分的部分一定都有讨论好的。
你们节目做多久？
哇，我们节目今年默默的迈向3年了。
哇，真是大前辈。
没有，但我们就是做兴趣的啦。嗯，我们节目主要几个方向，就是我们平常如果是我们两个，我们就会聊一些闲聊时事，讲一些我们的感想啊，然后讲一些屁话啊这样。那有的时候也会像那个巧克力一样，这个巧遇达人，我们会邀请职人来分享。嗯，像前阵子也有邀请那个很红的算命师简少年，哦，对，来讲一下说，欸，这个算命啊，就是有什么禁忌啊，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各种职业这样聊起来很酷。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接收到他的讯息，就是算命他什么都可以讲，嗯，但我们自己记忆卡要小心
哦，
因为他有可能
会被消音，
他自己会坏掉。
嗯嗯，
对，他说如果讲到一些那种什么生死相关啊，
这个我有听过。
对对 对，我说哇，也太夸张了，
那个是禁忌，不能被知道的。
对对对对对。
那他没有说听到的人会怎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不是听不到，因为他说那个记忆卡那一段会直接录不进去或扫掉。
是现场听到这件事的人不会怎样吗？
哦，好像不会啦，因为他也不会跟你讲你的命是怎么样。
嗯哼
哼，就是他什么都可以讲，可是他不讲生死相关。
嗯，
你不可以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死，
對，
他可能知道但他不会跟你讲。
嗯，
那我们也会访这种职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节目的集数比较少，但就是想要持续做，就是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系列。
嗯哼，
对，因为我们有请过比如说越南人啊，在台湾待这么久啊，就聊他干嘛，或者是南非混血啊，或者马来西亚人啊，我蛮想持续做这个系列，我觉得蛮好玩的。嗯，了解国外文化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故事。
对对对，
每个人的故事可能从不同角度切入，又可以延伸很多值得我们参考。
对对对对对，啊，主要就是节目很吵，
大家有心理准备。因为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节目单口的时候，跟双口像这样访谈类型，或者是跟其他朋友像宝啊、阿健那种 fit 一起闲聊的时候，那个状态都完全不一样，那音量的程度也是差距很大。
对对对，像我应该就是我们节目上从来不会看到我像现在这么震惊。
哦，真的吗？
对，
哦，
对，
哦，
对，我们就是走一个没事就在互呛，然后就是一直在笑，啊，然后再讲很多屁话的节目。
这种节目就最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
哦，对，
绝对不会睡着。
而且我们节目很长哦，我们节目每一集都差不多一个小时，
很适合那种长途的。
你也可以分段听。
嗯，
我们节目是每个礼拜三早上8:10上架，周更。
但是真的听到的时候也不会是8:10啊。
欸，好像是，因为它会稍微慢一点。
对啊，它都会晚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你只要是礼拜三之后都听得到。
8:30后应该都听得到。
现在来说的话呢，你还有前面很多集数可以听。
是不是100多集了？
所以如果喜欢这集节目呢，欢迎你可以分享给周遭的朋友，也敬请订阅、按赞、关注巧言巧语跟有要好好聊吗？希望小可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